有時有一啲嘅記錄咧，真係唔想去打破嘅。7月18日，香港嗰一個嘅確診數字咧，單日係超過咗120個人，有64個人已經確診咗，染上咗呢個新冠型病毒，有60個咧係懷疑佢係初步嘅確診嘅。呢一個嘅數字夾埋曬，香港已經去到1777嘅人受咗感染，亦都破咗2003年沙士個總人數。我諗我哋每一個人都唔想見到呢一啲嘅數字不斷去突破。某個程度，啲專家真係專家，袁國勇已經講過，今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將會係高峰期。如果我們處理得好的時候，這個幾星期呢，應該過了星期之後就可以慢慢的回落。希望真是所言的真，因為我們看到都很多香港的市民很認真的來帶去保護自己。當然也有些人令我們氣憤的，坐車的時候不肯戴口罩還要拿刀去斬人，這些人一定要懲之於法。但我們不單單要為我們自己禱告，都要為政府來禱告。如果大家知道原來有20多萬人是完全沒有受過檢疫就可以來到香港，那而這20多萬人裡面究竟有沒有一些帶菌者呢？是沒有人知道。有些人可以有特權，但我們大家知道病毒是不會來帶去分人的。你好有社會地位，或者你是一個貧窮的人，一樣可以受感染。所以求神你要幫助我們，不單單我們要自我保護，我們更加祈禱求神幫助我們的政府帶領的人是有智慧的去面對。一會兒我和大家來帶去分享的信息，我想說呢，這篇道都幾長，經文很多，很鼓勵大家你可以上基督教永恩堂大埔堂的網頁，因為我會將我的講道的講章和 PowerPoint都放在这个网页之内，大家可以下载你都是去再研读的。在我领受圣位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天父，恳求你自己你都是去帮助，帮助世界各地的政府，让我们懂得怎样有智慧地有效地你都是去阻止这个疫情来到不断的扩散。祝福每一个医护人员，让他们能够去得着保护，因为他们活在一个的高危的环境当中，但他們仍然用心的來帶去服侍有病的人。求神你來帶去叫政府制定的政策完全的撇除了政治的考量，真是為著市民的福祉來到制定合適的政策。求神你來到憐憫有很多的人，他們在經濟上面受著很大的虧損，特別是旅遊業或者是飲食業。神求你來到幫助這些從業員能夠得到那個的援助，帮助我们懂得怎样珍惜我们所拥有，教导我们学习无论顺境逆境都仍然学习感恩和仰望你。使用孩子今天所讲的信息，让我们活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召命，以致我们懂得怎样回应。带领我们一日的时间祈祷乃奉主得胜的命，阿们。有人说今年7月1日是另外一个的回归，另外一个新的社会历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这样的认同。而亦都很多人说到7月1日之后，我们的生活是更加艰辛。无可否认，现在我们活在一个大时代的里面，在这个大时代当中，我们怎样来到去面对和自处呢？我们有什么的召命呢？如果我们实践这个召命的时候，我们又面对什么的困难呢？今天会同大家来到从耶利米先知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和反省。原来先知都是活在这个大时代的当中。我自己按这个 PowerPoint 按不到 ,OK。好了，如果我们大家熟悉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大概18岁的时候他就蒙召。他侍奉了40年。他经历了犹大3个王。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可不可以这个的 remote 我是做不到的。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说有3个的王，但是其实是4个的王。大家来要听一听这一段的经文先。
喂，猶大王亞門的兒子約西亞在位十三年，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從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在位的時候，直到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間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時候，耶和華的話也常臨到耶利米。
如果你看這段經文的時候，裡面有講到三個王，但其實是有四個王的。在這段日子裡面可以說是風起雲湧。約西亞一個好的王，他不似他的父親猶大最差最差的王，就是馬拿西。他在位期間他進行宗教改革，在公元前622年的時候，就是他作為第十三年，這一年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因為當時最強的國家就是亞述，他的君王叫做巴伯尼離開世界。跟著那一年就是公元前626年的時候，新興的巴比倫尼布格尼撒就從亞述手中來帶去攞返巴比倫，跟住不到二十年的日子，巴比倫就興起滅了亞述。但是原來當時有另一個強國，就是埃及。當時三強足立，就是亞述、埃及和巴比倫。埃及為了要來帶去對付那個的正在興起或者正在衰落的亞述的時候，他就揮軍的來帶去北上，而不幸地猶大就來帶處在這兩個國家的中間，在夾縫的裏面，就好像中美互相的來帶去對峙的時候，我們香港往往就成為一個的棋子。約西亞那時他判錯形勢，他竟然要阻擋埃及來帶去上去進攻亞述，結果他就戰死沙場。我們一起來帶去看《列王記下》二十三章的第二十九節。
約西亞年間，埃及王法老尼哥想到幼法拉底河攻擊亞述王，約西亞王去抵擋他，埃及王遇見約西亞在米吉多，就殺了他。
好了，如果我們來帶去看，算了，搞不到，我用手指去動。如果你留意到的時候，當約西亞王他來帶去抵擋埃及的時候，結果他就被殺在米吉多的裡面。好了，當約西亞死了的時候，他的兒子約哈斯又叫做沙龍，就接續約西亞來帶去作王，但是他只是做了三個月的王，就被埃及了廢除了，從此就在那個歷史上面來帶去消失了。我們一起來看《列王記下》第23章的第31節，我們不讀了。聖經裡面很清楚說，他在耶路撒冷裡面作王三個月，跟著第33章的第33節就是說到法老尼哥將約哈斯來帶去鎖了，拉走了他，不讓他在耶路撒冷裡面來帶去作王，所以他只是前後的來去做了三個月的皇帝。約西亞另外一個的兒子就被立為王，是由法老來帶去立他的。這個時候他的名字還被改名，就叫約雅敬，原本他叫以利亞敬。他雖然作王十一年，但是國勢已經衰落，他只不過是埃及的法老傀儡王，埃及王要去做些什麼他就要做些什麼，他甚至要表面是很認同埃及王叫他所做的事，但他已經被架空了，完全沒有自己那個的權力。我想大家對於這種處境是否似曾相識，甚至覺得很熟悉呢？大家可不可以想像到猶大國一年之內三個的王，好的王約西亞被殺，跟住換了第二個王，只是做了三個月被廢，再立另外一個王。我想大家可以想像到在那個大時代裡面，那些人怎樣去面對。很肯定 有钱有能力的人即刻的走，逃去一些较为安定繁荣的地方里面来居住，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移民。不少有钱的人会移去他方，但没有能力走的人很无奈地留在这里，面对着残酷的环境。好了，约雅敬作王的时候，他非常的自私，他来到没有理会人民那个的需要，不跟随父亲来到去有宗教的改革，反而是跟从祖父马拿西来到去行恶，离弃敬拜真神，拜偶像，子民了放荡，所以国势一直的来衰落下去。政治上面，因为犹大国介乎于南边的埃及，北边的巴比伦，他们的立场左右摇摆，有时会亲埃及，有时会亲巴比伦。没几耐，他就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亡国的君王西底家，就是因为背叛了巴比伦，投靠埃及，所以后来就被巴比伦提大灭了他。正正在这个这么变幻多端的世代里面，这个大时代当中，耶利米就被神提大去呼召，要他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提大承担召命，去回应神的宣召，他要你成为神的代言人，向君王向平民发出神那一个的宣告。但是这个召命委实难当，但很特别，耶利米自己都很清楚说，原来他未出世的时候他已经来带去蒙召了。我们一起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四第五两节。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没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这个是先知书里面成日出现的事。如果你留意到，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出现了250次，其中的221次是在先知书的里面，而在耶利米书已经占了52次之多。这个是先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来到宣告神的说话，无论听众喜欢或者讨厌，接受或者拒绝，他都一样的要来到去宣告。但是他说到，原来在我未出母腹之前呢，未承认的时候，神已经晓得他，甚至将他拣选出来分别出来添。有没有可能呢？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有的，很简单，一个有钱人为他所爱的妻子来带他想做一个挺漂亮的钻石冠冕，于是找设计师来带他设计，于是有人就会按照这个图纸来带他做这个冠冕，即是未有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图案在当中。而这个耶利米绝对不是单一的答案或者个案，我们熟悉的撒母耳、参孙、施洗约翰，他们未出世的时候已经被神了拣选，选定他们来带去作他的仆人。甚至今天你和我的得救都是在我们未出世之前，神已经拣选我们，也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第五两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被创造之先，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亦都已经拣选了我们。刚才在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有三个的动词，他说到做我们、晓得和分别。这个很有意思，做这个字是铸造的意思，就好像一个人要雕琢一些钻石，要打磨。今天我们的生命都要被神来带去雕琢，神要做我们。跟着就是神说，我认识你、晓得你。这个晓得不是头脑上面的认知， 創世記裏面講到亞當同夏娃同房，同房呢個字就係曉得呢個字，係一個好親密嘅關係，係有一個好深嘅了解。仲有就係咩呢？就係將佢分別為聖，一早揀選佢要成為神嘅仆人。仲有好特別，神話我要叫你要成為列國嘅先知。即是说耶利米不是只是服侍犹大国里面的子民，他更加的会来带去涉及不同的国家。在耶利米书46-51章里面就讲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那个的遭遇会是怎样。所以他的职分是很沉重，而且绝对不可以轻忽的。记住，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有他自己的时间，有佢嘅计划。好简单，举个例，亚伯拉罕，佢系75岁嘅时候被神呼召，要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一个佢自己不知名嘅地方。所以如果你谂下一个70几岁嘅人，你同佢讲不如而家移民啦，去西方嘅国家啦，可能同你讲唔好搞啦，我40岁人啦，哇，仲要去，我未必适应到。但亚伯拉罕信服，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撒母耳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喺圣殿里面听到神嘅呼召。摩西几时被召啊？原来摩西系80岁嘅时候喺旷野里面接受神嘅呼召。但如果你知道，原来摩西一出世嘅时候神已经拣选佢铺排保护佢㗎啦。所以今日记住，你同我神都有佢自己特别嘅召命喺我哋嘅身上边。是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个很敏锐的心体会到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怎样，还有我们有没有来带去信服呢？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过去，无论我出生的家庭，我读的学校，我小时候接触的人，原来看到神都有很奇妙的安排，你有铺排住。好了，我们看到耶利米当他来到被神呼召的时候，他不是兴奋的。原来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他是会震惊的，他会害怕的，他会来推搪的。耶利米照样的来推搪，但是当他推搪之下，神会有保证。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怎样来推搪。耶利米书1章6节，
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剛才我已经讲耶利米大概是18岁的时候被召侍奉40年。18岁当然是一个年轻人。但这个的年幼不单单指年龄，是包括到我的心智未成熟。耶利米觉得要承担这个使命委实不容易。他自己知道自己缺乏这个人生经验，缺乏这个的智慧。要担当这个这么重要的责任的时候，他知道力有不逮，所以他拒绝。如果你看看过去这一年里面的运动，有很多人被捕，但是被捕的人当中有很多是学生，甚至是20岁以下。可能你见到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说要在前线上面你要做记者。我们这些上一年纪人觉得这些是小路来的。但是你怎么想到神拣选他的时候，他只是18岁。当然10几岁的人以为自己很大，我当年都经历过18岁、20岁，我觉得自己很成熟。但是现在看回的时候，原来那时候有很多事都是做得很不理想。但是无论怎样，你怎会想到神竟然拣选一个少年人，让他在大时代里面作他的仆人呢？当然神不会让人空空佩剑。当耶利米来到去拒绝的时候，神就即时的作出他那一个的保证，在1章7-8节。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很清楚讲，年幼并不是一个的藉口。我现在给你一个的指令，这个指令是很清楚， 我要你去边度，你就要去边度；我要你讲乜嘢嘢，你就要讲咩嘢；你要传咩嘅信息，你就要传乜嘢嘅信息。而你唔需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当神与一个人同在嘅时候，佢就唔需要再惧怕啲咩嘢。纵使嗰个系强国嘅君王，这又如何呢？喺神嘅面前，呢一个所谓强国嘅君王，只系一粒嘅微尘。我与你同在，记唔记得？摩西被神呼召第一个嘅推搪，都系呢一个嘅问题。我是谁？我可以去见法老咯。当时摩西是一个流亡海外的凶手来的，是一个罪犯来的，他怎可以去见强国君王法老？但是神的回应是什么？我与你同在。所以很宝贵，而且不单单讲到同在，在这里还加多一句，我要拯救你。因为神已经预告了耶利米，当他要为他来带去宣讲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冲击，有多的压力，有多的挑战，但神说不需要惧怕，我会来保护你。神更加的来带去加重这句说话，第一章的十八、十九两节，我们一起来带去看。
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看不看到这个的召命是很难去承担，因为是犹大全地的人民、君王、首领、宗教人士、祭司并众民都会反对你、攻击你。但是说你不用怕，他赢不到你的，你会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跟着有一个保证，这是耶和华说的。每一个信息的结语都同样的有这样出现，只是在耶利米书这句说话出现了168次，这个是神给耶利米的保证。跟着神就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这个象征性行动对某些先知都有是这样，好像以赛亚这样。我们很熟悉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记载的，就是当他来到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到，我是一个嘴唇不洁，住在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于是神就差派撒拉弗落到来，找一个火箭来到箭他的嘴。当然这个是象征性的行动，如果真的很辣的时候，我想他的嘴已经烂了。他就说到，你的嘴已经来带去洁净了，神帮助了他。还有就是以西结先知，当他要去侍奉的时候，神要去食卷，不是日本那些的食那些什么卷，而是整本书卷来带去食，是很特别的一个意思。八月我会教以西结书的时候就会讲解这个信息。而在这一刻里面，神跟他说，我要你讲什么东西就要讲啲乜嘢，于是有一个象征性嘅行动。呢、这个行动系乜嘢咧？喺耶利米书第一章嘅第九节。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神用一个形象嘅手按住佢嘅口，同佢讲：我已经将应该要讲嘅话嚟去传俾你。我就想起粤语片里面那些武林高手呢，来到将个男主角打通他的任督二脉的时候，于是他就有这个功力。原来神就给这个力量去。所以耶利米不单单听见神的声音，感受到神在身上面的作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最大的召命、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去宣讲神的说话。绝对不可以轻率，这个绝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我都很清楚神给我的使命，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好地宣讲神的说话。所以我每一次预备我的讲道的时候，绝不轻率，要很认真地来面对。好了，我们看看先知他宣讲的内容是什么。神很清楚，来到按了他的手之后， 跟住同佢讲，你要先讲嘅乜嘢呢？第一章嘅第十节。
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如果你留意到呢方面咧，系有消极同埋积极嘅两方面，但系消极嘅多啲，四个嘅描绘，积极嘅只系两个啫，就系要有破坏性嘅，就系要拆毁、拔出、毁坏、倾覆。積極的呢，就是要建立栽植，但是先拆毀求建立。神要以耶利米來宣告審判的信息。其實子民一直以來對神的教導警告，請你留意，他絕對不是孤陋寡聞，他們只不過是充耳不聞。正正因為充耳不聞神的警告，結果他就是滅亡了。這個的國家毀滅之後，子民就被帶到去外邦之地，再次在外邦之地被栽植。這個拆毀拔出是什麼呢？就好像一棵樹被拔了出來，但移植了去另外一個地方。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什麼呢？就是拆毀幽潭。就好像基甸當日被神呼召的時候，他第一件事就是將那些拜偶像的幽壇來拆毀，亦都好像當時約西亞王拆毀那些拜偶像的幽壇一樣。最後這個的宣告是什麼呢？那個毀壞是指到神的審判，是徹底的破壞。但是自知死地而後生，先有破壞后才有建立，才有更新的机会。就好像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先知他的工作和照明是什么呢？他要宣告审判，但亦都要宣告复兴的信息。他要指责，但同样要发出安慰。但是在恶劣的环境之中，当他来带他宣告审判指责的时候，子民是不会接受，但是当他讲安慰的信息的时候，人是会轻忽的。所以他要面对的召命是非常的来带去困难。当他承担这个召命，他要面对什么的困难呢？刚才我讲，当我们被神来拣选的时候，这个是恩典，但是恩典是很沉重的，父命是难为的。他忠心宣讲，一定不能够受欢迎。耶利米先知第一个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原来神落了个命令，他不能够结婚，不能够娶妻生子，不能够好像正常人那样做他应该可以做的事。耶利米书第66章的第一和第二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
很清楚，神话你要独身，不可以娶妻生子，好像很残酷咁样，系咪？但其实某个程度是一个祝福嚟。中国人有一句说话点讲？宁做太平犬，不作乱世人。在太平时代做只狗，好过嚟到喺乱世嘅里边嚟做一个嘅人。你想想，如果有家室有儿女的时候，国家被灭的时候，生活一定是很困苦，甚至被掳到去外邦的时候，他的儿女会怎样？在耶利米书16章的第三到第四节，神跟着就解释，他说到，因为论到这个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里面生养他们的父母，也说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像地土地上的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所以如果有妻儿的时候，原来死的时候不得埋葬，他们的尸体暴露于空间，被一些的雀鸟来带去雀食的时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而且不要忘记，儿女往往会成为他们的父女， 影响着他们的侍奉。今天有很多人离开香港的时候，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儿女，甚至为了他们的孙儿。最简单举一个例，一个很出名的政治人物刚刚离开了世界，李鹏飞，不是做粤语片那个探长的李鹏飞，是个政坛教父李鹏飞。如果你记得的时候，他在商台做一个节目，但是怎知半夜他自己说，他收到电话吗？有人跟他说，啊，我识你太太，讲出太太一些东西，还有你的女儿很漂亮，又讲出女儿一些资料的时候，没有讲其他东西了，跟着就收线。李鹏飞第二天即刻回来就辞职了。他说这个午夜凶铃对他来讲一个很大的压力。他说我个人没问题，但是经累及妻儿。今天我们可能都面对着这些事。所以为什么神不给耶利米结婚养儿育女，原来是有的原因。第二方面就是耶利米当他来带他宣讲的时候，他的言语是犯众怒的。耶利米先知他在圣殿的门口先讲了一篇的信息，这篇的信息是令到他受住很多人来讨厌他，他指责这班子民，你们来敬拜偶像，没有专一的来敬拜神，你们罔顾公义，你们欺负孤儿寡妇，又直斥当时那些祭司先知只是先讲很虚假的和平的信息。他更加会讲将来我们会受到审判。大家如果看荧光幕上面的经文，我们不读了，他说君王将会死去，而他们死了的时候，他们的骸骨都要在坟墓里面拿出来，你要丢在外面成为粪土。更加指出你不要看着这间圣殿是这么宏伟，这个圣殿是将会被毁灭的。你知不知道当他讲完这段信息的时候，他即时面对的什么呢？祭司先知来带他捉耶利米，跟着要将他即刻的来处死。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26章的第8、第9两节。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来找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成荒城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
你看耶利米他按照神的吩咐去讲出这个审判的信息，引来的是什么后果？个个听到之后都很生气，要来带去杀耶利米。但这个时候犹大王派官员来审判耶利米。在跟着26章的第10到第11节里面，祭司先知来控告耶利米，耶利米就自辩解释，结果负责的官员听了双方陈词之后，就度出他的结案陈词，竟然宣告耶利米是无罪。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26章的第16节。
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
这些官员讲出先知是有言论自由的，而且他更加有各种的长老引述回过去的历史。耶利米书26章17到第19节，大家来看这些经文。他说当日我们的王希西家在位的时候，一样有神的仆人来指斥王的错，指斥子民的错，来到宣告我们会面对审判。但他说这些神的仆人没有遭到刑罚，没有被杀害，所以他有言论自由，不应该将他来带去处死。结果就放耶利米。26章的24节，然而沙番的儿子阿希金就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手中致死他。于是耶利米就急忙的来到逃遁。你看不看到原来言论自由是非常的宝贵， 落在今日我们香港这个处境的时候，可能耶利米得不到这个的待遇。所以都有很多人在国安法一颁布的时候就已经立刻离开香港。之后耶利米就将他的预言来带去口述给巴录，巴录就会记低，然后继续向百姓来带去宣讲。约雅敬王得悉之后，他都想听一下神的预言是什么东西，于是召了巴录来。但是听完之后他就嬲得好紧要，找到割烂这些书卷，然后将它焚烧，跟着落命令要捉耶利米和巴录。于是耶利米又再逃亡。所以留意到耶利米当他宣讲完之后，他可以用一句说话讲，就是犯众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竟然责备当时的君王。你留意到有时候我们就说到我们要信服掌权者，如果掌权者犯错，怎可以不去责备他啊？这个是先知和神的儿女应该有的责任。当时君王他已经住在很好的皇宫里面，但他叫人来跟他起屋，但是起完屋的时候竟然不给钱，不给工价。于是先知就责备这个王，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绝对的错误。我们一起来看22:13-17-18。
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
所以先知来有责备王的不公平，跟着他还要宣告这个王是怎样死呢？他说到人必不为他举哀，他被埋葬好像埋炉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你看到他指责当时的王，他不怕权贵，不阿谀奉承，你有错我就指责你。他终于照明，但是这些人是越来越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你都看到的时候，我们不是不可以指责在上掌权者，如果他犯错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默言不语。好了，后来有另一个王更加的一个问题，怎样他劝末代皇帝投降给巴比伦，信服你要做一个的秘掳的人。他劝王尼大去投降。耶利米书27:12-14。
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这一句你已经看到，原来耶利米要面对的一班宗教领袖，但这班是建制里面的宗教领袖，他们只是讨王的欢心，于是他们就会宣告没事的，我们会平安的，神会保护我们的，就算打仗我们失败，但神又会给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得胜，平安稳妥。但是耶利米指出这班的人只是宣讲一些虚假的平安，他指出耶路撒冷会被毁，圣殿的嘢会被拎走迁到去巴比伦那里。虽然他会宣告他们会回归，但他就说到王啊，你要来带去降服于他巴比伦，你不要来带去反抗，因为始终有一日神是会将他带回来。记不记得神跟他说你要宣告拔出拆毁嘛，但亦都会说建立。耶利米书第30:3。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借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话：虽然我哋国家会被灭，但好清楚，七十年之后我哋会归回。神虽然见到我哋系好多嘅失败，但系仍然冇放弃我哋。一句好重要嘅说话，我成日都会嚟带去引用呢段经文。我要以永远嘅爱爱你，因此我要以慈爱嚟吸引你。神唔系用刑罚嚟吓怕人，是用爱嚟吸引人。你睇到耶利米劝王嚟投降，信服于巴比伦，叫人民唔好再嚟带去抗拒。但系呢啲信息点样可以令到王、臣仆、子民、宗教领袖、先知所接纳呢？如果当日有国安法嘅时候，耶利米一定被控，而且罪成，因为是勾结外国势力，同埋令到国家嚟带去分裂。所以呢个信息好快就令到耶利米孭上咗个罪名，就是通敌卖国、扰惑军心。耶利米被呢个大时代里面嘅黑暗压到窒息无言，但系耶利米嗰个预言好快就实现啦。终于耶路撒冷陷落，你知唔知西底家俾人挖去双眼，然后带到去巴比伦里面囚禁去。耶利米嘅预言实现咗，但系好悲哀。所以耶利米当佢承担呢个召命嘅时候，佢系有极大嘅挣扎，因为耶利米终于呢一个嘅召命嘅时候，佢一生都系活喺痛苦嘅里边。民间知道唔能够用法律嚟到治死佢，因为嗰时仲唔能够以言入罪，但佢哋布下种种嘅陷阱，要陷害耶利米。他甚至被圣殿的总管用现在的术语私了，你都是去对付他，将他捉住来毒打，更加将他锁在圣殿的门的高架之内。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的第二节，
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敏高门内的家，将他家在那里
锁住他。仲有唔单单君王下令要追杀佢，平民都好自动地要嚟带去缉捕耶利米。佢嘅好朋友、知己同佢割席，甚至要陷害佢。我哋一齐嚟睇二十章嘅第十节，我哋睇翻前面嗰段经文。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
看不到知己朋友出卖他，陷害他，要告发他，用现在俗语就是这班人毒灰。所以似唔似而家我哋呢个嘅大时代咧？甚至连佢嘅屋企人、佢嘅兄弟都将佢嚟带去出卖。第十二章嘅第六节，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唔好忘记耶利米已经终身不娶噶啦。他没有自己的家，他的父家就是唯一他的家庭，但现在他的家人都出卖他，陷害他，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但现在我们活在香港，有时候都会是这样，有些家庭会来带去撕裂。好像在七一的时候，有个警察在维园的对面被人来带去吉伤了，我绝对不认同他刺伤人，这个人要走的时候 跟住有人唔係打999，佢打係俾機場裏面嘅特警組將啲人拉咗，跟住連最近都有七個人被帶去被捕，絕對係一啲認識佢嘅人先至會被帶去通報呢啲嘅事。有啲嘅人可能傾偈嘅時候俾人錄音，然後就俾上司知道，哦，佢講啲反動嘅說話，於是有啲嘅人就嚟到被解雇。有時我哋都已經唔知邊啲係我哋真正嘅朋友，定是虛假嘅人。耶利米就面對緊呢啲處境，佢嘅境況，佢嘅痛苦，有冇人體會到？所以耶利米，你如果睇耶利米書，佢埋怨自己嘅出身，佢點解我唔一出世嘅時候就死咗咧？同我接生嗰個人佢有禍啦，因為佢嚟帶去接我出嚟，佢都埋怨神點解你要揀選我？其中一句耶利米書二十章嘅第18節，我哋一齊嚟帶去睇。
我為何出胎見勞碌受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滅呢？
他絕對不會享受人生。耶利米先知他曾經很多次想放棄這個工作，在我筆記裡面列了很多這些經文出來，他也不想去宣講一些審判災禍的訊息，甚至他向神來帶去發怨言，為何你將這個壓力加在我的身上面？先知是有血有肉的，他面對這些這樣的處境的時候，他是有掙扎有懼怕，他因為忠於召命才淪落到這樣的處境。他自己有一個的宣告，耶利米書二十章的第7節到第9節，我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靈肉機巧。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命講論，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着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咁呢個係先知好大嘅掙扎，佢好想放棄，因為當佢宣講嘅時候，佢得到嘅就係拒絕、迫害同埋否定。耶利米不斷係喺要承擔召命定還是放棄召命當中嚟去掙扎，但佢最終佢信服，信我信服。他更加要回想神给他的应许，神你说你与我同在，你应该给我有力量去得胜。耶利米书二十章的第11節，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刀半跌，不能得胜。虽然耶利米有这个信心的呼喊，但因为大家知道耶利米后尾见到国家的灭亡，去劝啲人，我哋唔好走去埃及啊！虽然埃及好繁荣，我哋留喺呢个已经颓垣败瓦嘅故土上边啦。后尾啲人点样啊？将耶利米捉咗去埃及，甚至耶利米系吓死异乡，传说耶利米系俾石头嚟带佢掟死。耶利米一生完全看不到他有什么欢乐或者受欢迎的日子。从表面你好看耶利米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后来按历史给我们看到，及后犹太人最尊重的先知竟然就是耶利米。因为忠于神的指示来传信息，请你记住，未必是一个受欢迎受拥戴的人。耶利米就是一个好的例证，人欢迎的都是自己认识和认同的信息，赞赏自己的信息，不欢喜的就是正正是责备他、否定他，并且要求他悔改的信息，但这个却是时代里面需要的信息。 所以一个人是不是伟大呢？不一定是在当时的历史里面作出这个评价，亦都未必一定是当代人的共识，而往往是后世的人看回这个历史，才可以来给他有正确的判断和肯定。故此耶利米及后却是成为犹太人心目之中最伟大的先知。他对神的召命的忠心，他爱国爱民，坚持信仰，对生命那个的承载，于是就成为今天我们的典范。耶利米敢怒敢言，他有激情，甚至有他的偏执，他的信心虽然有起有伏，但是痛苦低沉的时候，他仍然拥抱着拒绝他的子民，拒绝他的同胞，还有叫他受苦的神，他没有放弃到他的信仰。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大时代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我告诉大家，我少年时代我不喜欢耶利米的，因为很多人都说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我经常都说男人之家成日喊喊喊乜鬼咁样，我中意嘅系尼希米，觉得佢好 man。但而家唔系，原来我哋系俾两节经文，以致我哋误导咗，以为耶利米一个流泪嘅先知。喺耶利米哀歌里边嘅第一章嘅第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四十九节。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可能就是因为这两节的经文，所以我们经常都说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于是误导了我们。如果你真的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他的愤慨激情是多过他的流泪，他是一个愤怒的先知，他发烈怒，因为他的烈怒是出于他的爱，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子民，见到他们来到在拒绝神那个的信息的时候，他就会发这个的怒。他在人的面前义愤填膺，但独处的时候他心碎流泪，他的脾气很暴烈，他不能够容忍那些人对神的信息没有任何的回应，甚至是缓慢的回应。他敢怒敢言，正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为他招来了很多的仇敌。但是神没有责备他这种固执的性格，反而来到去使用他。他人性最软弱的地方，就是神彰显能力的地方。神没有呼召耶利米做一个性格完美的道德伟人，但是神期望耶利米在大时代里面能够忠诚回应他那个召命。在这个要求之下，耶利米没有令到神没有失望。